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4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和台湾召开国际组织工作组会议，美国重申致力台湾有意义地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星期六10月23号发布传媒通知说，2021年10月22号美国在台协会和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召集美国国务院和台湾外交部的高级代表，就台湾参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论坛举行过一次视像论坛，讨论重点是要支持台湾有意地参与联合国，并对处理全球挑战贡献其宝贵专业技能的能力，包括全球公共卫生、环境和气候变化、开发援助、技术标准和经济合作。中国星期六10月23号通过了家庭教育促进法，根据法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监督管理，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的负担。根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表决通过的这项法律仲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负责实施家庭教育。此外，国家和社会为家庭教育提供指导、支持和服务。法律第22条仲提到，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应当合理安排未成年人学习、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避免加重未成年人学习负担，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这项法律将会在2022年1月1号生效。路透社报道说，从打击青少年沉迷于被视为精神鸦片的网络游戏，再到打击对网红的盲目崇拜，中国当局今年就已经对青少年问题采取了更加强硬的处理手法。中国教育部已经下令严格限制未成年人的网游时间，未成年人在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日每日只能够上网玩一个钟头的游戏。当局还要求学校给予学生减少家庭作业，并严禁周末和假期对主要科目进行课外的辅导。就在上个月，中国教育部仲会同民政部、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印发通知，要求2021年底前完成对已备案网上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审批工作，并同步建立相应的监督管理制度，在依法获得办学许可证和相关证件之前，现有网上机构应该暂停新的招生和收费行为。在中共2020年6月底强行推动的港版国安法利剑源头之下，曾经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的国家银行，近日被香港银行工会的最新指引建议，要申报那些被认定违反港版国安法客户的资产。据路透社10月24号报道，这个申报的建议在香港银行工会10月22号提出的更新指引中有关打击洗钱和反金融恐怖主义的常见问题中出现。该更新指引刊登了在香港金管局的网站上，相关指引条文要求银行应适当申报任何因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被指控或逮捕的客户的资产，或者当银行收到执法部门信息，获知或怀疑某一个资产涉及到违反危害国家安全时，亦都应当申报。报道表示，香港银行工会的一位发言人说，根据国际惯例，香港银行工会和银行业界与包括执法部门在内的相关部门讨论反洗钱和反金融恐怖主义领域的问题。该发言人称，为回应银行提出的问题，根据业界的惯常做法，更新指引中的常见问题。报道说，香港银行工会未有立即回应路透社提出的回应请求。 中共當局去年6月30號深夜強行在香港實施國安法，可以將任何在北京看來是顛覆、分裂、恐怖主義或與外國勢力勾結的行為和言論入罪，刑罰最高可達終身監禁。有報道說，美國和巴基斯坦正在討論利用巴基斯坦空域對鄰國阿富汗發動反恐軍事行動的議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星期五10月22號援引三名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說，美國政府正在接近與巴基斯坦達成一項利用巴基斯坦領空對阿富汗境內恐怖分子展開軍事與情報行動的協議。報道並且說，談判目前仍在進行，並且在最終敲定之前可能出現變化。巴基斯坦外交部發言人艾哈迈德在一份聲明中說，不存在這一類的諒解。艾哈迈德問話，巴基斯坦和美國就地區安全與反恐有長期合作，雙方繼續定期磋商。美國政府一直試圖達成一項協議，讓美軍撤離阿富汗之後，能夠對阿富汗境內伊斯蘭國夫羅山分支等恐怖組織及時發動反恐攻擊。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說，巴基斯坦政府希望簽署一份諒解備忘錄，來到換取對自身反恐努力和管理與印度關係上的幫助。巴基斯坦領空和道路在美國20年前領導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的行動中發揮過重要作用。巴基斯坦和美國官員意識到美軍依然可以使用巴基斯坦的領空對阿富汗進行情報蒐集，但表示需要通過談判達成一項正式的協議。數千名來自海地、南美洲和中美洲的移民星期六10月23日從墨西哥南部啟程向北方挺進，並與試圖阻止他們的執法人員發生衝突。這個新的移民大篷車隊伍當中，有些人說他們希望能夠最終達到美國邊境，而美國邊境地區試圖進入美國的移民人數已經創下了新高。大約3000人星期六開始從墨西哥與危地馬拉邊境附近的塔帕丘拉啟程，步行前往墨西哥的首都，其中包括攜帶兒童的家庭。移民大篷車隊伍組織人之一穆希卡說，他將帶領這批人去墨西哥城抗議南方缺乏政府的援助，並要求政府頒發合法文件，讓這些移民能夠在墨西哥境內自由行動。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距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首场立法会选举还有倒数两个月，候选人提名期将在下个星期六展开。两个中间派组织民主思路和新思维星期五召开记者会，宣布就12月的立法会选举达成共识。如果两个组织有成员正式参选，会尽量互相协调，并且以联合阵营方式推动选举工程。民主思路召集人汤家华说，在传统民主派不参选的情况下，估计今次立法会的投票率不高，他们希望以坚持和努力令到本来不愿意投票的选民重新思考是否出来投票。有学者分析，如果第三路线的参选人最终没有自由度提出政纲，估计对推高投票率作用不大。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艾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三月底大幅修改香港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制度，新选制下的首场立法会选举将会在12月19号举行，还有倒数两个月左右，而为期两个星期的候选人提名期就将会在下个星期六，即是10月30号展开。两个中间派组织民主思路召集人汤家华和新思维主席狄志远星期五，即是10月22号召开记者会，宣布就12月的立法会选举达成共识。如果两个组织有成员正式参选，会尽量互相协调，并且以联合阵营的方式推动选举工程。狄志远回应传媒提问表示，他们六年前已经有意合作，形容今次是一种持续的合作关系。在传统民主派政党民主党和公民党不参选的情况之下，加上地区直选改为双议席单票制，狄志远认为今次中间派的选情是有力一搏。
为什么我觉得我们是有力一搏呢？好了，传统智慧说今次选举呢选票的分配大概是六四的，这个真是传统智慧，可能有新的智慧我不知道，传统智慧是六四的。好了，泛民里面在六成选票的泛民里面可能也都有不少人不投票的， 我假設是兩成不投票的，那剩下四成一可以考慮或者有些想法的。好了，那決策的時候呢，我們拿一席的話，建制要拿兩席的時候，他拿的比例很高的，那誰是着數一點，我今天不知道。
狄志远坦言，建制派有更强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因此今次中间派参与立法会选举，他形容是历来最困难的一次。目前两个组织都未确定最终有多少成员参选，估计下个星期会有决定，不过经协调之后不会出现撞区的情况。狄志远表示，民主思路和新思维过往曾经参与立法会选举都没有候选人成功当选，他认为就算今次选举都是失败，不代表第三路线不能够走下去，他又认为激进路线已经没有路行。
我们选举失败之后第三条道路有没得走，我们选过举，我们也失败过，我们第三道路行到今天，所以胜负不是我们唯一的考虑。但是我想说，我们不要这么悲观看非建制派在今次的选情，其实去到尾我哋做得好唔好？我哋能唔能夠論述得好清楚，吸引到選民對於我哋條道路有一種嘅思考？好坦白講，激進路線、抗爭路線冇路行噶啦。啊，咁我哋呢條道路，大家信唔信得過我哋係可以推動港社會嘅持續發展呢？我哋要話俾選民聽，吸引到佢哋能夠支持我哋。如果我哋做到一個成功，我哋好有信心呢件事。
狄志远是前民主党成员，汤家骅是公民党创党成员和前立法会议员。狄志远表示，虽然他们都是传统民主派政党出身，但是今次的合作不是因为传统民主派政党不参选而补位，强调他们的定位和民主派和建制派都有所不同，他们有追求民主的理念，也都会教建制派对政府有更严厉的监察。
我哋係本根係民主派嘅，所以追求民主係我哋一個好重要嘅我哋嘅政治理念。第二，我哋係比較着重維護香港人嘅選民嘅權益基本價值，所以我哋對政府嘅監察係相對嚴厲嘅。第三樣嘢，我哋認為透過溝通同各持份者揾到共識，先至能夠揾到我哋向前行嗰個步伐。呢啲就係我哋第三道路嗰種特色。究竟我哋同泛民有分别，同建制分别，你哋去估量。
有记者问及坊间有声音认为中间派唔系真系走中间路线，认为同建制方面有较密切嘅关系，今次民主思路同埋新思维嘅合作能唔能够改变呢个观感？狄志远表示，唔应该将佢哋定位为较接近民主派或者建制派。民主思路召集人汤家骅表示，他们的目标是全香港市民，不认为他们只是面向某一个群体。
如果建制派里面是有人认同我们的政治理念，我都欢迎他们支持我们的，我们不会就是拒人于千里的。所以我自己在这个选举的过程之中，虽然不是我去选，但是我都是觉得應該抱有一個比較即係寬大啲、包容啲嘅理念，係應該係恰當啲嘅。
湯家驊表示，回顧佢嘅從政之路，遇過唔少挫折。2015年退出公民黨，辭去立法會議席，建立民主思路。四年前民主思路派出四名成员参选立法会，他坦言输得一败涂地，但是他都没有放弃，他希望今次同新思维合作参选立法会，可以有新的机会继续推动第三路线。
19年的时候，对于我们民主思路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我们都没有认输，我们都没有离场。今次我哋有幸可以同新思維合作，我哋希望係喺香港係正式或者多啲機會向全香港市民去係講解，去推薦我哋嘅候選人同埋呢個第三道路嘅政治理念。呢個係一個即係之前我哋未有過嘅機會。如果不成功的话，我相信我们是会继续努力的。
记者问及今年澳门立法会选举首次冇民主派候选人参选，投票率创历史新低，估计香港立法会选举会唔会出现同样嘅情况？中间派参选点样推高投票率，吸引选民出嚟投票？汤家华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在传统民主派不参选的情况之下，估计今次立法会选举投票率不高。他希望以坚持和努力，令到本来不愿意投票的选民重新思考是不是出来投票。
我相信今次投票率不高呢，似乎的机会都挺大，因为传统民主派不参与选举呢，不多不少一定會有一些他們的支持者認為是不值得參與今次的選舉，但是我們的信念就是希望因為我們的堅持，我們的努力是會令到很多本來未必想著會參與今次選舉的香港市民呢，都可能會坐下想一想是不是值得去行使他的公民權利呢，這個亦都是我們今次合作的目的之一。
香港民意研究所上個星期五，即是10月15日公布一項有關立法會選舉投票意欲的民意調查，10月10日至13日透過網上問卷成功訪問6192名12歲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結果顯示如果12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幾乎全部候選人都是來自建制派，53%的受訪者表示會減低投票意欲，如果主流民主派不參選，46%的受訪者表示會減低投票意欲。香港五倫共學院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李敏剛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就算民協或者其他聲稱中間派的候選人參與立法會選舉，如果這些參選人最終沒有自由度提出政綱，估計對推高投票率作用不大。
人哪个人可以出来选呢，其实未必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反而关键就是说究竟你给那个人出来选，究竟他有多少的自由度去提出不同的政策的倡议，有多少不同的自由度提出一些不同的政纲，而这些倡议和政纲有多少真的可以不犯法地呢在立法会可以提出，可以跟政府辩论。其实我觉得如果最后发现其实就算選民都是發現其實根本沒有的，其實我覺得這個空間非常小，就算你派無論剛才你提到的馮檢基也好，或者是民協的代表也好，或者是其他政團的代表也好，其實最後原來都是個名字出來的，其實他們有沒有一些很獨立的意志，可以有些什麼政綱啊，或者很獨立的意志，有些什麼投票或者什麼政策的提議都是沒有的時候，我覺得最後打擊，最後對選民投票意欲的打擊都是會大的，因為其實始終香港人都經歷過這麼多次選舉，他的眼睛是雪亮，其實都不會只是看你是誰認你的臉令你的樣子就會投票，而是他真的會認真看你的政綱。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他认为新选举制度之下，民主派三个字可能都会成为禁语，因此有自称非建制的人士尝试协调参选立法会，估计这次立法会选举第三势力不会吸引到民主派支持者出来投票，就算这些候选人声称争取民主发展，说服力亦都不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哈佛大学的暑期中文进修计划，哈佛北京书院明年起将从北京转移到台北，并且改名为哈佛台北书院。根据哈佛大学的规划，目前预计有60名学员将是到台湾系参访学习中文。对此，分析人士预期，美中关系持续恶化的前提下，未来更多美国学校可望与台湾学校达成华语教学的合作。他们说，拥有学术自由优势的台湾可以把握这个机会，透过外国学生将台湾故事传递给国际。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哈佛大學學生刊物《哈佛紅報》The Harvard Crimson 在今年10月初報導，原本與北京語言大學亦即是北語大學合作設置的哈佛北京書院暑期中文進修計劃，將會在2022年改為與國立台灣大學合作，開設為期8個禮拜的華語課程，名稱亦會改為哈佛台北書院。哈佛華語進修課程主任劉力嘉對《哈佛紅報》說，該書院所以要從北京遷往台北，是因為北京的協辦方北語大學近日在提供教室和宿舍問題上疑似故意刁難。例如他說，北語大學不打算為外籍學生提供單獨宿舍，而是將他們分發到兩個條件不同的宿舍，或者要學生一起住在酒店。劉力嘉說，參加哈佛北京書院的學生往年都會在7月4日美國國慶這一日舉辦小型派對，大家團聚吃披薩唱美國國歌，但是從2019年開始，北語大學就禁止哈佛的師生在當日舉辦國慶有關的聚會，不准唱國歌亦不准慶祝。他認為北語大學之所以變得這麼不友善，與中國政府對美國機構態度轉變有關。不過北語大學隨即透過微信公眾號反駁，校方說劉力嘉的言論和事實嚴重不符，並且強調正在與對方進行核實和交涉。根據北語大學的官網資訊顯示，2005年北語大學和哈佛共同成立哈佛北京書院，十幾年來有超過1000名哈佛、耶魯大學和其他美國長春藤盟校的學生參加這一項暑期華語進修計劃，但去年和今年的課程就因為疫情而取消。分析人士認為，取消哈佛北京書院改設哈佛台北書院這個的轉變，其實反映出來的就是美中關係惡化之下促成美台關係提升。他們說，緊繃的美中關係短期內看不出有緩和跡象，雖然中國官方試圖將哈佛的最新決策淡化為單一事件，不過美國的華語課程未來從中國轉往台灣將會是新的趨勢。對這個學術事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10月13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說，中方一貫歡迎外國留學生來華學習進修，高度重視保護留學生的合法權益，積極回應留學生的合理關切和訴求，中方反對任何將人民交流政治化的做法。而中國國務院的台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馬曉光就說，這個是普通的校際交流項目，只是一個合作項目，不能夠執行下去，不值得大驚小怪以及渲染。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教授、哈佛上海中心主任柯偉林亦澄清，哈佛在中國的多數機構仍然如常運作，並沒有撤出計劃，而北京書院的異動只是後勤問題所致。他又強調，現在哈佛大學還不需要全面退出中國，實際上哈佛仍然尋求各種可能性以深化他們與中國的合作。位於台北的台灣師範大學華語系主任蔡雅芬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美中交惡連帶影響到兩國的語文教學和學術交流，這個從孔子學院陸續退場就可以看得出危端。他認為哈佛大學將暑期中文進修計劃從北京轉往台北不是單一突發事件，可以視為孔子學院退場的後續事件。2020年8月，美國國務院將管理美國境內各個孔子學院經營的孔子學院美國中心列為外國代表機構，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更加指孔子學院裝成文化語言機構，但實質上是由中國資助成立去進行全球影響力和文宣工作的工具。根據全美學者協會的統計，2017年4月全美國一共有103間孔子學院，但到了2021年7月全美只剩下41間孔子學院，其中9間亦已經預定要關閉。蔡雅芬指出，台灣和美國去年年底簽署的台美教育倡議突顯台灣在中文教學的重要角色，並且力求擴大台灣在這方面的影響力。他說，有了國家戰略層面支持，台灣教育部亦更加願意補助經費，促成台灣10間大學和美國21間大學合作，將提供外籍生到台灣學習華語，並且從台灣選送華語教師到海外任教。而今次哈佛台北書院的誕生就是這項計劃的產物，未來台美之間大學的交流項目將會陸續增設。他說，
哈佛 北京书院变成哈佛台北学院，就是一个标志一样，就是说如果台湾的大学跟美国大学合作。
张亚芬说，哈佛北京书院变成哈佛台北书院就是一个标志一样，就是说如果台湾的大学和美国大学合作，慢慢地台湾就会看到很多美国好好学校的学生来到台湾，不是只有和美国，台湾的大学还会和加拿大和英国合作。台湾教育部全球华语专案办公室计划协同主持人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华语中心主任周湘华透露，大约在五六年前，美国国防部美国国务院辖下的华语班就尝试转移到台湾来上课，虽然从比例来看并不算多，但是这个代表着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懂得透过课程转移去分散风险。周湘华对美国之音说，十几年前掀起的所谓中国热，美国很多大学开始成立汉学系或者是开设华语课程，在那个时候很多学生抢着读，不过自从美中关系急转直下之后，招生情况亦变得欠佳。他指出，一般美国学生是为了市场的考虑而学习华语，但是当美国出现同中国脱钩的迹象，甚至尝试阻断中国的供应链，自然会降低民间学习华语的意愿。不过周湘华指出，美国政府从国安角度出发，要了解中国这个对手就需要学习中文，所以对中文人才的需求反而更大更加急迫，只是美中之间的交流遇到阻碍，咁美国人要学中文，台湾就成为最好嘅跳板。周湘华话，无论系台美教育倡议嘅签署，定话哈佛北京书院嘅移动，两者都系美中对抗之下嘅一系列结果。佢话，只要美中对抗趋势不变，就有更多美国学校跟进哈佛嘅做法，揾台湾合作。佢话，
其实，在大陆的学校对美国学校配合度很高，但是为什么刘教授会讲是说宿舍也不给方便？也不给庆祝国庆，那是因为大陆的政治氛围改了。
周湘华说，其实在大陆的学校对美国学校配合度很高，但是为什么刘力嘉教授会说宿舍亦不提供方便，亦不比庆祝美国国庆，这个因为大陆的政治气氛改了，大家会宁左勿右，基层的人亦怕得罪哪一边政治不正确，宁可做过头，所以导致哈佛不满。相对于北京的低调，试图切割教育和政治，台北就是高调欢迎哈佛的到来，并且高举学术自由旗帜。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说，台湾民主自由体制、社会多元蓬勃发展，将可使到美国的青年学子对台湾以及华语世界有更深入的体认和了解。欧江安说，只要在没有言论审查的自由环境当中，学生才能够有最好的学习成效。台大校方亦表示，希望在台大的自由学术气氛当中，为优秀的哈佛学生奠定巩固的中文根基，同时藉由同台湾学生的课外互动，提升台大学生的国际视野。而美国西东大学法学院教授陆梅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分析说，当维护学术自由在中国变得越来越艰难，反而凸显出台湾的重大优势。他预言，中国官方的态度如果不改变，华语课程转往台北的趋势就会持续，哈佛不会是最后一个作这个决策的学校。陆梅吉曾经90年代居住在中国长达4年，他今年初接受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邀请到台湾担任访问学者。他坦言，看到美中教育交流断线，确实是感到有点难过，因为身为一个汉学学者，能够在两岸学习生活都是相当可贵的经验。他说，陆梅吉说，正是因为两地都住过，这个令他意识到今日的台湾和今日的中国有几咁不同。作为一个人权关注者，他感激台湾有强大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在这里看到抗议是经常见的事情，自由是他非常珍视的价值，而不幸的就是现在中国人民没办法享受到。台湾师范大学华语系主任蔡亚芬亦说，台湾是一个自由社会，很容易获取各种资讯，虽然只是短期的语言学习，但当外籍学生去到台湾，会慢慢感受到台湾人的思维。而他相信，作为教育者，只要守护这块自由的沃土，今日扎下来的根，未来某一日就会茁壮，为台湾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他说，
如果台湾有更多的大学做这样的连结，可能5年10年它就不会不一样。
蔡亚芬说，如果台湾有更多大学去做这个连结，可能5年10年以后它就并不一样，因为这样过来学的美国人可能以后变成一个国会参议员或者是企业领袖。台湾淡江大学华语中心主任周湘华就认为，台湾的优势是在于拥有自由思想、民主的素养和多元价值， 塑造出在地的生活樂章，這個就是台灣故事。他說當權者不需要設想既定目標，亦不用太過矯飾，只要外國學生願意到台灣生活，自然就會對台灣產生好感。不過周尚華亦提出警告說，對於美台學術交流提升，台灣不應該過度自滿，亦不應該借此去過度刺激中國。他說高興一下就好了，不用刻意貶低中國，亦不用刻意宣傳美台關係有多好，因為現在美台關係變好都不是源自於台灣的能力，而源自於美國的善意，這個是不安全的，你沒有具備這個能力去享受這個善意就是危險的。周尚華強調，台大的國際華語研習所實力堅強，才能夠爭取到哈佛的合作，但是台灣想要爭取到更多國外大學的合作，除了善用目前的趨勢之外，也要展現出自己具備能夠成為華語教學重鎮的資格。他說華語教學的最大市場在海外，台灣有沒有能力輸出，甚至在海外設立教學據點，這個才是一流實力的展現。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楊安在台北的報導。
自從10月初中國軍機侵擾台灣防空識別區的數量激增以來，台海緊張正在不斷加劇，對台海可能發生誤判、意外和衝突的擔憂亦都在度增加。在美國民主共和兩黨人士相繼呼籲拜登政府加強對台灣安全支持的同時，美國學界亦都在度熱議怎樣降低台海衝突的風險，其中亦都有聲音認為美國為頂多只是一個遙遠利益的台灣與中國一戰並不值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上个星期五，就是10月15日的报道，说解放军月初突然加大对台湾防空识别区的侵扰，使到拜登政府官员感到惊觉。美国政府内部对台湾遭到立即威胁的评估亦都有分歧。关注情势的印太司令部对中国以台湾为目标的快速军事现代化和训练日益感到担忧，但是国务院就对于美国是否应该采取更积极的做法有所顾虑，情报官员就是并没有看到什么中国正是准备侵犯台湾的证据。究竟台海情势究竟有多危险呢？战争是否一触即发呢？如何评估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呢？美国之音在几场智库的线上讨论中询问多位专家的看法。在上个星期五，全球中国研究学会 AACS 年会由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主持的一场论坛上面，美国之音文语会的学者拜登政府内部对台海安全情势有不同的评估。布鲁金斯学会最近有一个民调亦都显示，台湾人民对中国的军事压力虽然有所担忧，但并不恐慌。究竟应该如何来看待中国加大对台湾施压的真正意义，以及冲突或者战争爆发的风险呢？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约翰多森答复说，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来讲，最危险的情况是跨海的两栖侵犯，但这个可能性在短期之内和立即发生的风险是低的，不过它正是在这里酝酿中并且逐日上升，原因不单止是中国军力和20年前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同时另一个使到情况真正危险的成分是中国领导层在台湾问题上面已经将他们自己逼到墙角，当他们施加越来越多胁迫性的压力，又不断强调统一台湾是不可避免的时候，他们亦都在减少自己转圜的空间。多森说，习近平改变了过去中国集体领导模式，而创造了一人的集权统治，这样使到情势更加不稳和危险，因为对台湾的政策很可能是习近平想做的任何的决定。如果有一天他醒来决定这一天就是行动的时候，这样台湾海峡就可能有一场战争。所以多森认为台海的衝突的風險正是不斷增加，雖然短期內發生戰爭的可能性低，但是未來可能見到的是更多灰大行動，包括心理脅迫和經濟脅迫，同時戰爭的風險亦都的確在逐日增加。美國空軍資深軍力戰略顧問艾瑞克陳亦都認為，中國對台灣的灰大衝突和全面侵犯兩者的危險性都在逐年增加。美國國防部原本專注於 傳統戰爭的操作，以及如何阻止中國侵略台灣。近幾年中國加大這種軍事脅迫模式之後，才開始真正思考如何使到中國為它的灰大施壓手段付出代價。至於台灣人民應該如何面對中國的施壓的手段，兼任全球台灣研究中心研究員的艾瑞克陳認為，台灣人民生活如常而沒有被中國的政治壓力嚇到驚惶失措，或許亦都是一件好事。他說習近平亦都想要在台灣製造某種程度的低度混亂和恐慌，以對比所謂穩定的共產黨領導層。不過台灣人民並不驚慌的事實就顯示，那種形式的政治壓力對台灣並不是真的那麼有效，所以可能這個因素亦都值得考慮入去。當有人說或者台灣人民應該要對此更關注的時候，全球台灣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蕭良奇就表示，大眾必須要區別何謂立即、何謂急迫。只因某件事不會立即發生並表示它不急迫。對於台灣面對日益增加的威脅，大眾仍然要有急迫感，因為過去數十年來，台海軍力平衡已經朝著人民解放軍急劇傾斜。雖然中國領導人是否侵略台灣要視其能力和意圖而定，不過北京可能誤判或者有這個意圖的風險正是增加，因此對這個風險有急迫感才能夠確保有足夠能力來到應對。在美國智庫2049項目研究所上個星期五一場與前澳大利亞總理阿伯特的對話之中，美國之音亦都問華盛頓以及他的印太盟友如何協助為台海局勢降溫呢？2049項目研究所主席薛瑞福答覆說，要使到台海降溫並且緩解風險，目前比較急迫的問題是威脅，因為目前他們看到很多來自中國的擴張，很多能力正是開始上線地服務，他們正是以非常挑釁的方式使用那些能力，所以他們必須通過展現意志力以及對台灣的支持來到恢復威脅，同時他們都的確需要一些機制來到跟中國做有效的溝通，不冒犯的說。正如阿伯特總理說的，沒人想要戰爭，他們當然更不想因為一個事件或者意外而發生戰爭。薛瑞福又說，他在國防部工作期間曾經花了很多的時間和解放軍討論如何進行危機管控和危機溝通，試圖令到彼此盡可能處於安全操作環境裏面。當然這些需要雙方的合作，美國可以提出甚至可以建立一些合作機制的模式，雖然他們在最有需要的時候不一定都用得上，但這些努力仍然是值得的，因為美國並不想要無意間觸發某個情況導致情勢快速升溫，因此美國一方面可以同盟友共同建立在台海的威脅，另外一方面亦都要保持同中方的溝通管道的暢通，以免不小心發生的可怕的情況。在外交政策研究所上個星期二針對中國加大軍機侵擾台灣防空識別區的討論之中，美國之音亦都問華盛頓防務分析師杰拉德布朗，中國是否可能進一步升級對台灣的灰大施壓，導致台灣軍方必須做出回應呢？雙方發生衝突的機率有幾大呢？布朗說，隨著中國加大對台灣的施壓，軍機飛行越來越接近台灣的空域，它的灰大行動引發意外或者無意的升級，的確有大幅增加的可能性，亦都有越來越多理由引起大眾的擔憂，事情絕對有可能非常非常輕易就螺旋上升到失控。他又說，有人提到台灣對領空的定義有爭議，以及他的基線是否涵蓋離島的問題，因為解放軍可能會挑戰那個定義，屆時台灣將會如何來到回應呢？他並不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因此他認為的確有理由擔心意外發生，而衝突亦都在無意間因此而發生。拜登政府從白宮、國務院到國防部都呼籲北京當局停止對台灣施壓，避免增加誤判同意外的風險，並且多次表達對台灣堅如磐石的支持。雖然有很多評估認為台海立即發生戰爭的可能性並不大，但是中長期趨勢可能更加緊繃。 在这个前景之下，美国是否应该或者如何协助台湾防卫的问题，亦都在美国舆论和政学界发酵，国会两党议员以及智库主流看法大都赞成美国加强对台湾的安全支持。不过亦都有一些人认为台湾是中国坚决要统一的目标，而且为实现这个目标可以不惜一切的代价，但是台湾就只是美国遥远的利益，为防卫台湾付出巨大代价，对美国来说并不值得。前美国陆军中将丹尼尔·戴维斯就是持这种看法的人士之一。戴维斯月初在网站1945上面发表评论，标题就是美国是否应该和中国为台湾而战呢？绝对不能。目前是智库国防重点研究员的戴维斯说，台湾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中国人民来讲都是一个具有高度情绪性和政治性的议题，他们并没有什么代价不能为统一台湾而牺牲的。虽然美国仍然是真正的全球强权，但是军力分散于亚洲、欧洲、非洲、南美以及其他的地方，距离台湾最近的驻军就在1000英里之外的冲绳，就算得到所有亚洲盟友的正式承诺，而这个承诺在实际战争的时候并不可靠，中国都会比美国更具有战术上面的优势。因此美国要阻止一个有坚定决心的中国去攻击台湾，在能力上可谓是有所不足的。戴维斯又说，对大多数中国大陆人来说，收复台湾是他们的愿望，但是对很多美国人来说，军事保卫台湾顶多只是一个遥远的利益。他又说，所有证据都显示中国人民远远更加愿意牺牲巨大代价以取得台湾。如果战争真正是一个意志力的竞争，而他的确亦都是，如果美国和中国发生战争，美国能够希望的最好结果就是美军严重受损，数千名部队人员死亡或者受伤，为无限期的防卫台湾带来大量安全及财务的负担，这些是美国负担不起的账单。戴维斯说，最坏的结果就是，这些都是最可能的结果，就是美国输了这场战争，承受极大的伤亡，而且在绝对最坏的情况之下卷入和中国的核战争，而这些可能导致数以百万计美国平民的丧生。美国不应当为台北牺牲洛杉矶，台湾绝对没有任何的事情值得美国国家冒那种的风险。因此戴维森的结论就是，无论美国有几想要看到台湾保持开放自由，试图以武力防止中国攻击台湾几乎没有长期成功的机会，反而有极高的可能为美国带来灾难性的失败。因此在美国被迫作出选择之前，美国在华盛顿的领导层就必须决定采取唯一能够确保美国安全的行动，那个就是拒绝和中国为台湾而战。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实力项目主任林碧莹在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员戴维萨克斯最近在外交事务期刊上面发表题为如何避免因台湾发生意外战争的文章，指出中国越来越咄咄逼人的行为使到台海发生紧急情况的可能性增加，它的风险较多是来自意外或者致命性的误判，例如中国决定侵犯台湾领空导致台湾击落中国军机，而不是中国对台湾发动的立即攻击。两位专家都认为北京可能继续升级他对台湾的胁迫，中国军机的飞行更加接近台湾或者甚至飞到台湾的上空，到某一个程度台北将会被迫作出反应，无论是加强侦监和警告或者使用武力。因此美国必须和台湾合作以避免和回应中国的军事活动，但是就不要触动危机的发生。他说为中国全面侵犯台湾作准备已经不足以作为美国的策略，华盛顿必须同时为一个可能爆发为公开冲突的疏忽或者失误进行准备。对于美国政府称中国对台湾施压是破坏地区稳定，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在上个星期就是10月15号以答记者问的书面形式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外来干涉，并且指责是美方抱持以台制华战略。 採取包括升級同台灣官方的往來、受台武器及軍艦過航台灣海峽等作為，在度破壞台海和平穩定。他敦促美方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來同軍事聯繫，停止為台獨分裂勢力撐腰打氣。以上是美國之音鐘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10月15日是表示，考虑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当中写明让日本拥有摧毁敌方飞弹基地的能力，但是一些防卫战略专家对于岸田内阁的防卫改革决心持保留的态度。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0月15日接受日媒读卖新闻专访时说，考虑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当中写明被日本拥有摧毁敌方飞弹基地的能力，认为载明是为了自卫而拥有攻击敌方基地的能力是选项之一，此举呼应10月8日岸田文雄上任之后的首次施政报告，当时岸田明确揭示将会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政策文件。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学者黄专彦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日本通常将外交亦作为重要的国防手段。岸田内阁留任间二位时代的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防卫大臣岸信夫，可以见得不论在软手段的外交层面或者硬手段的军事层面，基本上会维持前任的既有政策。他說，以岸田在10月8日在國會的施政演說來講，外交和安保就列為三大重要政策之一，其中強調了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亦提到要修改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防衛計劃大綱和中期防衛力整備計劃等核心防衛政策文件，以及強化飛彈防禦能力和經濟安全。從這個角度來看，施政演說算是對重視防衛政策這個立場作出確認。日本前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将军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对美国之音说，虽然防卫大臣留任，但是岸田的派系是传统上被称为甲派的宏池会，向来注重经济发展，在防卫问题上不会有重大进展，而且岸田本身的政见亦是这种倾向。他说，
はっきり本書いてますからね、核なき世界を目指すとかいう本を書いていて。
太田文雄说，岸田是广岛出身，他在去年10月就出版了一本书，名叫做《迈向无核武的世界》。加上他在10月8号的施政演说就表明，作为出身于原子弹爆炸区广岛的首相，他的理想是一个无核武的世界。可以想见，岸田内阁冇可能检讨无核三原则是否应该要调整。所以美国印太司令部提出太平洋威慑倡议，简称 PDI， 就是想要在第一岛链的在线部署可能带有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他觉得岸田内阁是不会接受。太田将军说，自从岸田上任以来，中国军机入侵台湾防空识别区的次数更加频繁。虽然台湾蔡英文总统和美国官方都对此充分表示危机已经明显提高，岸田内阁的态度就完全事不关己。他说，
今回の中国軍機の台湾の防空識別圏に入ったことに関して。
太田文雄说，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10月5日的记者会上竟然说，已经知道中国军机的动向，但是不会对个别动向发表评论。甚至又说，日本维持一贯立场，对台湾相关问题期待通过当事者对话和平解决。日本会继续密切关注相关动向。这些言论好像将日本当作台海局势的局外人，根本没有意识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亦即是岸田之前曾经讲过对中国讲讲的说话就要讲，但是显然对于被日本防卫严重受到影响的台海状况根本不在意，应该讲的一句说话都没讲，所以他怀疑岸田内阁的所谓防卫政策到底有多少危机意识。他又说，前任的菅义伟内阁在敌人基地攻击能力上并没有任何进展，而这个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由于岸田从总裁大选的时候就表示必须要攻击敌方基地，竞选公约亦讲明希望国防预算提高到目前的两倍，实务上加强对敌方导弹的防御能力， 政策和監視等數據收集功能應該仍會進行。至於是否亦會將預算用於選前所講的加強敵人基地攻擊能力，他並不樂觀。日本自民黨10月12日公布月底眾議院選舉擬定的競選公約，亦即是選舉政見，將以超過國內生產總值 GDP 2% 為目標，提高國防預算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國防預算所佔比例相當，此舉代表著日本防衛經費向來佔 GDP 1% 的政治傳統將會改變。目前日本防衛省提出的新年度預算大約500億美元。王俊彦對於岸田內閣的防衛政策亦保持保留態度，他認為如果對照岸田在自民黨總裁選舉前公開宣示的政策立場，他在當選之後的施政演說當中提及中國就顯得有些退卻。他說岸田在選前表示當選之後要在官邸設立專責人權事務的首相輔助官，但是當選之後包括他的施政演說內容在內都沒有再提到這一點。自民黨總裁選舉前的記者會上，岸田說擁有對敵方基地攻擊能力很重要，是有力的選項，但這種屬於攻勢的能力在施政演說內容當中就變成了偏向守勢的飛彈防禦能力。即使10月15日面對動漫新聞的採訪時再度提及對敵方基地攻擊能力，但這次只是說是一種選項，意思是眾多選項之一而已。咁顯然喺呢個各界都認為主要針對中國嘅議題上，岸田喺選後如果唔係迴避，就係緩和語氣，姿態並不明朗。而且岸田整個施政演說當中提到中國嘅部分，一開始就強調要同中國建構穩定關係，最後至多係再呼籲一下要中國做一個負責任嘅行為者。但係一直以嚟，國際社會都持續地要求中國要對自己行為負責，結果都係對牛彈琴。岸田內閣對中國如果只是以維持相同的態度，恐怕影響有限。王俊彦表示，雖然在對華態度和防衛政策上，岸田在10月8日的施政報告基調顯然是趨於溫和，但是4日之後自民黨發表的選舉公約顯然調性就直接而且內容具體，或者是在國會眾議院大選結束之後，岸田將會同黨內整合意見提出路線修正之後的防衛計劃。由日本、美國、印度、澳洲組成的四方安全對話機制10月12日至15日在孟加拉灣舉行。馬拉巴爾2021軍演第二階段第一軍段軍演已經在今年的8月在關島外海舉行。日本、美國、英國、加拿大、新西蘭、荷蘭六國在10月4日至9日在西太平洋舉行海軍聯合演習。印度和日本在10月6日至8日在阿拉伯海舉行了第五版的日印海上演習。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究所學者黃俊彦博士說，日本向來將美日同盟當作日本國家安全的最重要保證，預計岸田內閣亦不會改變這個方向，但是日本最近亦開始拓展和其他國家的合作模式。他說除了美國之間的防衛合作之外，日本最近幾年亦積極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國家進行防衛交流，尤其近年頻繁地舉行多國的演訓，例如眾所周知的馬拉巴爾海上軍演以及日前的六國海軍聯合演習。值得注意就是最近舉行的日本和印度的海上軍演，美國並沒有參加。換言之，日本在國際上不單已經擺脫了戰前侵略者的形象，他們的防衛能力亦受到其他國家肯定，甚至期待和日本共同維護國際和平。日本前防衛廳情報本部長太田文雄將軍說，岸田確實在數度強調國際之間的防衛合作，但是除了非定期性的聯合演練之外，有固定模式的正式合作無非亦只是局限於四方機制。他說
秘密保護ということができなければ，
太田文雄說岸田的施政演說當中表明將會和美國、澳洲、印度、東盟、歐洲等國家和夥伴合作，亦要靈活運用 Quad 去促進印太地區的自由和開放，但是這個任何政治家都會說的笑話。其實如果沒有徹底修改法案的決心，以現行法律來說，對付中國的聯合防衛亦只能夠是四國機制，冇檢討非核三原則，加上日本冇反間諜法，根本就冇可能加入澳美英三方安全協議呢一類亞洲唯一嘅軍事同盟嘅框架。因為冇反間諜法，要加入五眼聯盟呢種國際情報共享組織，亦冇可能。 他认为如果日本要同其他国家更紧密而且有系统性地定期军事合作去增强防卫能力，必须要尽快修改有关法案。但目前睇上嚟，岸田内阁似乎冇展现出呢种魄力甚至想法。太田将军话，前首相菅义伟在今年四月的日美峰会上曾经承诺日本将会加强防御能力。新首相岸田文雄亦在他的施政演说当中说，将会努力修改国家安全战略、国防计划和中期防御计划，足以见得防卫计划需要大幅修改已经是日本内阁的共识。他又说，目前的国家安全战略是2013年内阁批准的，当时的安全环境和现在大不相同，而现在中国对日本构成威胁，包括台海情势已经是迫在眉睫。由于每年的国防预算是先确定战略，跟住就是大纲，再来的是中期国防审查，三个步骤完成之后才能够决定。所以岸田内阁需要紧急检讨国安战略，尽快修订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才能够给日本的防卫足以抵挡来自中国大陆日益强大的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日前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引发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强烈不满。东亚研究专家说，虽然北京与东京之间的双边关系如何发展仍然有待观察，但是东京可能会继续保持平衡的政策，既团结盟国，是共同应对北京，同时又确保与北京的经济关系良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报道。
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在日本传统的秋祭期间，在这个星期日就是10月17号向有争议的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引发中韩两国的不满。靖国神社被中国和其他二战时受日本侵略亚洲的国家视作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虽然岸田文雄并没有亲自去参拜，但是还是引发了北京和首尔的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10月18日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中国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日方应切实信守正视并且反省侵略历史的表态和承诺，在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面谨言慎行，彻底和军国主义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东亚研究专家对美国之音说，岸田文雄的做法仿效了前几任日本首相在春秋祭典或者日本二战投降纪念日期间不亲自参拜靖国神社，以免激怒中国和韩国。总部设在夏威夷的研究机构东西方中心高级研究员姚义博士表示，向有争议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而不是亲自参拜靖国神社，岸田文雄显然是想两面讨好，在满足和安抚日本保守派的同时，尽量减少可能会引发的中国和韩国的愤怒。姚义说，但是岸田文雄这个举动几乎不可能平息中国人和韩国人的愤怒，因为他们完全知道岸田文雄是在这里对公众玩游戏。中国英文版《环球时报》日前的报道说，岸田文雄这个举动是为了中日关系开了一个坏头。报道援引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刘光永的话说，如果日本政界人士继续以各种形式参拜靖国神社，而不是反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中日关系的基础可能会受到侵蚀。中国的日本问题专家一般认为，参拜靖国神社和供奉了祭品都遭受到了日本和国际社会很多爱好和平人士的强烈反对，亦都造成了日本和中国以及韩国等亚洲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英国牛津大学中国历史与政治学教授拉纳米特对美国之音说，岸田文雄很可能会坚持他的前任的路线，就是对日本战时的过去表示悔恨，同时寻求未来的继续发展，但是亦都希望不要疏远他的国内的民众。在过去的四五年的时间里面，特别是安倍晋三担任首相的后期，北京和东京的关系曾经一度处于正是逐步改善的状态。安倍晋三在2018年对中国进行了正式的访问，当时是8年时间里面日本首相的再次正式访问中国。 如果不是新冠疫情的原因，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已經應邀在2020年4月對日本進行回訪，隨後日本首相和美國總統的譯人再次打破了東京、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平衡，而安倍晋三的繼任者菅義偉在位一年基本上並沒有形成確定的對華政策。岸田文雄成為日本新首相之後，將會如何處理東京在北京之間的關係，再次成為國際社會密切關注的焦點。牛津大學中國研究教授米特對美國之音說，岸田文雄將會繼續保持一種平衡的政策。東西方中心東亞專家姚毅博士認為，岸田文雄以主張和解外交政策而聞名，尤其是針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日本自民黨在選擇岸田文雄為他的領袖的時候，就斷然排斥了針對中國的鷹派人物，因此北京最初對岸田文雄充滿希望。不過姚毅同時又表示，岸田文雄仍然贊成增加日本的國防開支。觀察人士注意到，岸田文雄在競選首相期間所發表的關於中國的言論，要比在他的職業生涯早期的時候要嚴厲得多。北京擔心岸田文雄將會延續代表日本政治中的保守右翼勢力。以上是美國之音林森華盛頓的報導。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